此的时候还是有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又是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每一次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，我们都仰望你自己的祝福。若不是你解开你自己的话，主啊，我们就一无所知。我们只有你知道，当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，你解开你自己的话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。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的跟前，愿晚间让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，用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。主啊，晚间让每个器皿都能够福杯满溢，叫我们从你所领受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地上能够为主活着，并且能够荣耀主的圣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所以晚间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，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把深处的敬拜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晚上啊，由我来给弟兄姊妹们讲解这个哈巴谷书。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，我们先来读一些主的话语。旧约先知哈巴谷书，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到几时呢？我要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听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你又起争端和相争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耶和华说，你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四节。十四节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我们再读最后一节，二十节，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神从提曼而来，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我们最后从16节读到19节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哈巴谷书啊，是哈巴谷这位先知所写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了解哈巴谷的这个背景啊，确实啊，好像没有多少的记载啊，所以大致上读经的人呢，都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祭司啊，他可能是个祭司。那么，他呢也自称自己是先知啊，所以神也立他为先知。那么哈巴谷这个名字呢，它的意思呢，非常好，这个意思叫做拥抱啊。哈巴谷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拥抱。那我们读完哈巴谷书之后呢，你会看见他实在是一个会拥抱的人。他首先拥抱神，那么他也拥抱神的百姓啊。所以这个哈巴谷这个名字呢，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名字啊。那么根据啊许多研究圣经历史的人告诉我们，哈巴谷这一卷书呢啊，大概是在什么年间写的呢？他是犹大国的一个先知啊，是在耶路撒冷写的。那么他写的年间呢，大概是在约西亚王过世以后，他的儿子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所写的。那么我们晓得约西亚王啊，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犹太诸王中间呢算是一个好王啊，在他的年间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复兴，这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王。但是没想到呢，他的儿子约雅敬呢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，非常不好的人。所以在他的年间呢，那么他自己行为很坏，那么呢这个也不好好治理整个国家，所以整个国家就落在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里面。这个我想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先知哈巴谷他对着神说，为什么你让我看见这许多的罪恶，这许多的罪孽啊？那么他说，你看见那些奸恶，那些强暴的事情在我面前，然后又起争端又相斗啊。他说因此呢，在第四节说，因此律法放松啊，没有人再遵守律法了啊，公理也不显明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公理就审判也不标准的，没有审判啊，没有审判，恶人围困义人啊，那么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啊，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在整个国家里面出现的光景呢，是一片的不义不公的情况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 在约雅敬王的年间啊，犹大国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兴起了这个先知哈巴谷起来做先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哈巴谷的年间大概呢跟耶利米的年间有点靠近的啊，也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呢，他是在一种患难的光景中啊，那么他蒙召出来做先知啊，那他看见的是以色列百姓那么将要陷在一个极大的一个苦难当中啊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呢，他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向神求问啊，有些读经的人讲说啊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哈巴谷啊，他没有指责这个犹太人，他去责怪神去了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，这个为何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啊，他一直责问，开头他都怀疑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神吗？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百姓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？所以他祷告向求问神，那么这个结果神就告诉他说啊，他说你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的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呢，他说我将要行一件事情啊，但是你们不会相信的，你总不相信的。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神要兴起加勒底人啊。这个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？加勒底人就是后来建造巴比伦帝国的那班人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大致亚述帝国呢逐渐开始衰落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，西方历史上，这个亚述帝国的后面就是巴比伦帝国，是加勒底人起来推翻了这个亚述帝国，然后建立了巴比伦帝国。而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帝国呢，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啊，他们对于神的百姓啊，将要有非常大的一个摧残的啊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国家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记得这两个国家呢，是代表着仇敌的两个总的势力，一个就是埃及，一个就是巴比伦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这个埃及预表这个世界，预表今天的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了啊，本来这个世界是捆绑人的，叫人做奴隶的，叫人受苦的地方啊，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，就是劳苦叹息啊，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，就把他们的老板都当成法老王了，那个好像在那里受苦啊，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。那么主也说，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。他把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把他包围在他的权势底下，是我们主的救恩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世界中带出来。这个呢，在旧约时代中间就是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做代表的，所以这个埃及代表着今世的荣华富贵，代表着今世的享受，代表着我们今世在地上劳苦的生活。所以在埃及啊，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呢，做砖啊，烧砖是非常辛苦，但是他们另外一面也有享受，有什么？有黄瓜、韭菜、葱蒜，还有呢，肉坐在肉锅旁边吃肉，还有吃鱼不要钱。所以呢，这个就象征着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我们一面很劳苦，但另外一面呢也有享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见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之后呢，他们常常回想埃及，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样的，蒙恩得救出了埃及，但是呢， 这个心里面总是爱世界啊，总是觉得世界还是有好处啊，贪想世界上的一些荣华富贵，贪想世界上的享受。所以你这是，你知道旧约圣经用图画的方式说明主的救恩，那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件事情啊，真正把我们这个光景的描述的个清清楚楚啊。你看我们今天在好像在这个世界中跟随主啊，你出了埃及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行走什么呢？行走旷野的道路啊，我们行走在大而可怕的旷野。今天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啊，在旷野里面呢，神带领我们做什么呢？只能吃玛纳，只能从磐石得活水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见那个这般以色列人呢，到了旷野里面，整天就在那里想埃及的好处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基督徒啊，很多都是这样的。虽然信了主，但整天都想着世界的好处啊，动不动就回去跑回去吃一点好的，那么享受一点世界的好处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。所以在一个矛盾的里面，所以呢，基督徒明白。今天的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啊，那么这个世界是用埃及做代表的，就埃及代表一个捆绑人的势力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在圣经里面一个仇敌总的势力就是巴比伦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到最晚后期的时候，他们所面对的乃是巴比伦强大的势力啊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巴比伦呢，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个还是仇敌势力的一个代表。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说什么呢？奥秘在大巴比伦呐、啊！所以神的呼召说：“我的民呐、啊，你要从其中出来啊！”这个巴比伦呢，代表着一个经济的势力，代表着一个宗教的势力啊。今天我们知道，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上。造成更大压力的一种情形。所以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是吧？70年，最后呢，回来的只有少数。所以，真正能脱离啊那个宗教势力的这个影响的，那少数，就少数人回来了。这个你看看，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的，真正明白什么是宗教的。而不活在宗教情况里面的人是少数啊，所以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。所以末后的日子是大巴比伦控制整个全地的一个日子。这个巴比伦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混杂啊，它是混杂的，搞不清楚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跟随主的事上，你必须里面有什么清楚的分辨，你要把它搞清楚了，什么是出于主的，什么是不出于主的，什么是真正的敬拜，什么是宗教的一个行为，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分清楚啊！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的势力，今天呢，全地都在巴比伦的最后的大的势力的一个控制底下啊！所以神带领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。什么叫得胜的生活呢？就是你能从巴比伦出来，那么你就得胜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一个啊。那么呢，当哈巴谷起来做先知的时候，正是加勒底人他们开始兴起的一个时候，巴比伦又开始兴起来，而这个亚述帝国呢，开始逐渐的没落的一个时候。那么在哈巴谷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，因为犹大国他们背离了神，他们做了神心中所不喜欢的事情，他们失去了公义公理啊，那么整个国家陷在一片的混乱情况中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巴比伦，兴起加勒底人，作为什么呢？作为惩罚他百姓的工具。哇，这个工具是很可怕的啊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就想到保罗了。保罗说呢，我身上带了一根刺，这根刺是什么？是撒旦的差役。哇，你就知道这个撒旦的差役。那么当然这个 保罗不是要受惩罚，保罗是用什么？神用仇敌的权势啊，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大的约束，约束力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今天呢，有黑暗的权势在，有魔鬼在，有仇敌的权势在啊。那么神常常啊，用仇敌的权势啊，作为一根杖啊，来管教他的百姓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，撒旦实在算不得什么，所以神的权势高过一切事物。但是呢，神用撒旦的权势来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呢，那个管教我们也吃不消的，也受不了的啊。所以犹大人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光景，所以神说呢，我对你们，我告诉你们要做一件事，你们总是不信的啊。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还是不信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更是要相信神的话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教会将会陷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中。那么仇敌要竭尽全力的来逼迫教会啊。所以有很多事情神若不许可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是神许可这件事情，而神好像主导这件事情，所以哈巴谷看见这件事情，所以哈巴谷在这里呢，为着这个恶人的情况呢，神在他面，在神面前呢，神他就有这么一个恳切的一个祷告啊。你看见神明明的告诉哈巴谷，这个加勒底人上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。啊，他们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，他的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啊！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勇耀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啊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耻笑一切宝藏，逐掳攻取。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就明明的告诉哈巴谷，这个将来他要给予犹大的审判，这个管教所使用的这根杖，这根可怕的杖啊！你看看这个加勒底人呢，这个是毫不顾情面的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神是爱他的百姓的，若不是他的儿女们落到这样一种的可怕的情况里面，神怎么忍心让这样的人来惩罚他的百姓呢？对不对啊？不过你读旧约的先知书，好多次都是这样。当神用这个加勒底人，用巴比伦人惩罚以色列百姓，惩罚过之后呢，神回头怎么样呢？就审判这个惩罚以色列百姓这个国家。神说呢，那个意思说，我只是叫你管教管教，你就轻轻的打两下就好了，谁叫你打这么重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这个是残暴之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就回头过来呢，就把他们这个毁灭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已经预言到整个巴比伦的灭亡啊。所以在历史上面，你看读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呢，那实在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啊。那个这个亚述王，亚述帝国建立了尼尼微啊，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呢、啊，那么有空中花园的。那么后来巴比伦人也用那个地方做他们的一个首都啊。那么你知道那个是历史上面的一个大国，强大的一个帝国啊。所以呢，神就用这个帝国呢作为他百姓的一个管教啊，管教。这个所以呢，先知在神面前呢求告神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， 耶和华，你派定他要刑法人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洁净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？你知道这个时候什么？先知的心里面感觉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加勒比底人呢、啊，比这个犹大人坏得透了。你怎么会用这么一个人来刑罚这个犹大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先知啊，你看跟神之间呢、啊，这个对话和交通啊，是很亲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跟神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先知可以在这里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的对话啊。所以他那个在这里说，像他们这样的随任意的杀戮别人，任意的摧毁，你都不管吗？你难道都不管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哈巴谷书第一章里面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，他们败落到不能再败落，所以等到后来巴比伦强盛啊，尼布甲尼撒王起来的时候，那么呢，整个犹大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现在开头只是一个什么，在约雅敬王年间，只是一个惩罚而已啊。那么呢，先知已经看见这个惩罚的这么一个可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哈、啊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可能在下阴间。到地狱去了，但是呢，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管教我们的神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基督徒呢，你不需要承受那个末后的那种灭灾灭亡的审判，但是必须记得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需要接受神的管教。但有很多时候，神的管教呢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很脆弱，我们也承受不起啊。所以你看见大卫的故事，很显然告诉我们，他犯了那么重大的一个错误，对不对？那神没有把他丢在阴间呢、啊，神乃是审判他，神乃是管教他啊。神虽然说最后赦免他了，但是管教还是难免的。那么管教也是非常可怕，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哇！用子民们，你看见啊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啊。当然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个管教是不舒服的，但这个管教呢，会叫我们变为圣洁啊，叫我们能脱离许多的败坏。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，你要知道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有的，尤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你要知道什么原因在哪里，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智慧，那么有认识，能够降服在主大能的手下。所以那个彼得受过大的管教啊，所以晚年说他就讲，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时候他就使你升高了啊。所以今天啊，神的手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固然是保护我们，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，他也管教我们。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明白，一直说哎呀神保护啊，好你就可以任意乱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像不听话的孩子一样的放任自己啊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爱搞什么搞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记得，神的手不仅是保护我们的手，也是管教我们的手啊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从来不溺爱我们的。所以你做错了事，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在后面。我自己讲这个，我也其实也是，有的时候也很害怕啊。这么多年过来，做管教的时候，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啊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常常我们做愚昧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不智慧啊，结果呢，神的时候管，但是感谢主啊。就像哈巴谷所讲的一样，我们不至于死。 再怎么管你不会死的了，是那不至于死。但是呢，有时候这个管教来的时候呢，也是相当的不好受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神带领我们一生的带领，神基本上我们知道神的出发点是爱，他爱我们，他爱他的百姓啊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仇敌用力用过度了，神也不高兴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撒旦的手来管我们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用不过度呢？对不对啊？他恨不得把你给你灭掉啊！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的手在这里会有一个保护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呢，也应当被提醒。这些年呢，我常常发现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总是讲，哎呀，我们蒙恩得救，神是祝福我们的神，我们总是想到好处，对不对？神一天到晚祝福我，犯错了他也祝福啊，做不对了也祝福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神是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能有敬畏主的心啊。我这是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劝勉呢，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呢。那么你看，哈巴谷站在神的百姓和神之间啊，我们总觉得今天呢，在侍奉上啊，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们呢，能够站在神和百姓之间，因为许多时候神的百姓糊里糊涂的，很多事情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有一般清楚的人，能够在神的跟前，能够按照神百姓的光景来向神祷告啊。所以你看见哈巴谷，我刚刚讲，他不仅拥抱神，在难处中拥抱，他也拥抱神的百姓啊，啊。他心里面顾全神的百姓，所以他在这里一直好像在求情，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做两兆之间的中保啊。今天若是没有主耶稣的话呢，那我们的遭遇可是悲惨了啊！感谢主，因为有主做中保，他一面顾全我们，一面呢向神在这里求情啊。所以呢，那在那个时代中啊，我们看见这个祸患呢，马上就要临到神的百姓，那么先知里面已经开始预先知道这个光景。哇，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势力啊，加勒底人势力上来说，这个整个遍地都好像这个蝗虫一样的遍满地面。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啊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哈巴谷心中呢，他是的确有个急迫的感觉啊。所以在第二章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他就站在望楼上面，在守望所上啊，在那里观看。那么这个他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向他诉冤啊。结果呢，神就对他说呢，你把这个末世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啊，哈巴谷看见一个异象，他里面有个启示，这个末世，我们知道这个末世啊，这个原文的意思也是一个负担啊，一个负担。所以先知的原则是传递负担的啊，他不是光是讲一些好话，他是传递负担的。所以认真讲，我们的讲台应该是个传递负担的地方。当然有的时候呢，有人做教师可以解释属灵的事物的地方啊。所以这个人，我们看见这个神就把这个默示给他，就他说你明明把它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随跑随读，一面跑一面读。今天我们又发现幕后的时代的确有这样的光景呢，很多是生活太忙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是跑着读的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跑着读的，我不认识，我知道有一对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面做实验，夫妻两个都在里面，非常忙碌，做那个实验非常忙碌啊。那么这夫妻两个又很爱主，所以早晨起来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所以他们就是买了一个大本的圣经啊，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啊，每天读到哪里翻到哪里，不要合起来，合起来就找不到了。所以每天早上呢，读几行啊，拿点吃东西就跑啊。明天早上读了，再翻过去一页，夫妻两个人轮着读这样。 真是跑着读啊，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是跑着读的。我有一阵子啊，有时候开车去温哥华啊，那么我在开的车上面就开始读圣经了。那么我从西雅图开始到温哥华，我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记啊。那么开到温哥华的时候，正好五十章把它记全了，每一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把它记一遍，这是跑着读啊。很多时候，像我现在有的时候，这个聚会太多了，多到一个地步，我需要预备，所以说在飞机上面你就要读啊，就预备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是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。所以那个时候人都忙碌的不得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神对先知说，你把它写在板子上吧，写得明明白白，大家读得清清楚楚的，读清楚有用吗？结果也没用，这些人呢也不悔改啊。那么虽然人没有能完全明白，但是神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今天我们牢记在心了。今天主还没有回来，他在宽容我们，那个日期是一定的啊，是绝对不会更改的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神的工作就一定要是应验的啊。虽然迟延等候，但是呢必然临到。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加勒底人的五个大罪啊，所以神要灭亡他们的这有五个大罪啊。这五个大罪呢也可以说是今天呢整个末后时代整个世界的性质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把它读一读看看，可以看见了、啊。他这里讲到加勒底人怎样怎样啊，那么这里所讲的哈五个大的这个罪呢啊，头一个在第二章的四节到第八节，他们自大狂傲啊，所以今天啊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自高自大啊。一个人呢，这个我常常就发现，有的人呢没有恩赐的时候呢还比较谦卑一点。有点恩赐有点知识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自高自大了。我看见好多侍奉主的人被毁坏，到时很多弟兄姊妹被毁坏，最后就是这样自高自大，自己以为自己懂什么。所以这个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更是这样，自大狂妄狂傲啊。你眼睛睁着，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啊这个世界上的总统啊什么，个个自高自大，个个狂妄，对不对？讲起话来啊，我想不要去讲谁，大家都知道，心里有数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有权有位了，讲起话来了，那个狂妄自高，这个就是加勒底人呐、啊。这种东西有一天怎么样？要被神毁灭的，神要把它毁灭的啊。那么他们充满了野心啊。也充满了欲望，一种狂妄的欲望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自高自大是很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人的自高自大是从魂里面出来的东西，是人的里面的欲望，堕落败坏的欲望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啊。所以最好在主跟前呢，基督徒呢能够谦卑自己啊，不要自高自大。那么这个世界将来是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啊，这些领袖们呢，他们这种表现啊，你就知道这也是末世的一个景象，是世界的一个特性啊。那么在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呢，他们积蓄这些不义之财啊，哇，贪财。嗨，这个时代啊，这种故事是多得不得了的，对不对啊？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看见，哇，一个总统贪了那么多，过一下子呢，哇，有一个人贪的比他更多啊！从前呢，我们觉得贪个六七亿的台币啊了不起，现在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算什么东西呢？人家那些贪的是几千亿的美金，你这个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个贪呐、啊，哎呀，真是可怕，这个东西对不对啊？哎，你说这些人没有智慧吗？你捞那么多钱干嘛呢？ 但是我们问说，有谁不爱钱呢？啊，有谁不爱钱呢？啊，你们晓得中国大陆那些贪官的吗？那个贪到那个钱多到呢，哎呀，这个衣橱衣柜，连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些，不是放碗哦，里面的一打开都堆满了美钞啊，啊，然后连厕所里面都是啊。然后到最后没办法了，那个把床搬走了，用那个美钞当床，躺在上面睡觉。你看，那个贪污贪到简直是不得了。我是想，你聪明嘛？他在那里啊，他也不敢存在银行里，对不对啊？一存银行就知道了。那么你拿到马路上，你又不能用，你又不能用美钞这么用，你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你想想都是很愚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看了觉得心里面舒服，就这么一个感觉。所以你知道这是幕后的时代。我记得我从前在台湾呢，有一个弟兄是当警察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故意这样跟我讲，孙弟兄啊，你不要觉得你不贪，如果今天呢把100万的摆在你跟前的时候呢，你不动心才怪了。你没看到你不会动心，那你看到了你就动心。这些人呢本来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傻傻的，也许是还有点理智的，对不对？一碰到这些东西完全没理智。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这个贪心啊，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败坏的一个现象啊，贪财啊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12节到14节，强暴啊，以人血来建城，加勒底人呢用人的血来把城墙建立起来，那就是杀人无数啊。那么就讲到那个强暴，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，越来越可怕，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呢。你看到那个新闻，你都心惊胆战，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对不对呀？ 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很善良的，叫我们杀只鸡，我杀鸡我也不敢。他居然把那个人杀得大卸八块，哎呀，你想到那个，你都觉得真的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这个残忍的事情越来越多啊，哎。有的人无缘无故拿起枪来就打死了几十个人，这些人跟你根本都不认识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是这么样子无理的，开个车撞死多少人呢？这个新闻你看这些年还少吗？啊，多得不得了，到处都是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什么？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，这个用巴比伦来代表，加勒底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这代表着一种的特性啊。那么到了15节到17节的时候更可怕，他们残忍非人道的的做法，很多事情呢我想我们都不需要去描述，非常可怕。然后第五个点啊，在18节到20节这里呢，就充满偶像，拜偶像。因为你知道加勒底人很迷信的，他们迷信的不得了啊，哎，在古代呢，这些大的帝国啊，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今天呢，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啊。这个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什么？哈巴谷在异象中看见这个加勒底人所有的这些败坏，所以有一天神要把他们整个完全的毁灭，就最后巴比伦倒塌的时候是很悲惨的啊，用姊妹们。那么所以虽然神暂时用了他一下，那么管教神的百姓，对不对？但至终神要把他毁灭。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所在这个世界啊，用姊妹，有一天要完全被毁灭，仇敌的权势要完全被毁灭，这个我想都是我们明白的。但是呢，在第二章的里面呢，当哈巴谷在异象中看见加勒底人这种败坏的时候呢，中间穿插了三样重要的事情啊，就在这个整个荒凉的光景中啊，隐藏着神的祝福在里面啊。所以 在讲讲讲，突然冒出一句好话来了。那么第一句什么好话？第四节讲什么？义人必因信得生啊！我们晓得后来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保罗想讲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哈巴谷已经看见啊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的意思说呢，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中啊，却产生出一般什么真正的信心啊！你有个虚假的信心，你站不住脚的，你知道吗？站不住脚的。像在今天世界上有的地方啊，有些神的儿女被逼迫的紧的时候呢，那个基督徒才真基督徒呢。因为谁愿意因为信主就去关监牢的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那个反而把一个真实的信心显出来了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一方面也是提醒义人是什么，靠着信心活着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啊！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荒凉、败坏、可怕的日子，要怎么活呢？因信而活，相信主啊，因信而生活在神的跟前，这是一个提醒，也是一个祝福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到了刚才我们读到第14节那里哈，他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哎呀，他在讲这个加勒底人的败坏的，突然又冒出这么一句来了啊！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荒凉的时代啊，却能产生出属灵的真知识，因为假知识是抗拒不了这个环境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你知道的人的经验、人的知识，根本抵挡不了这个世界的。这个世界的学问我们知道已经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大学，这么多教授，有这么多的哲学家，有这么多的智慧的人，能够挡住这个世界的潮流吗？挡不住的。只有什么？只有真知识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时代越是荒凉啊，神的儿女越需要什么？是真的知识。那么今天我们感谢神，在这个环境中神还有极大的怜悯，所以主的话非常的宝贵，但主的话呢需要解开来啊，需要认识基督的意义，是吧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你知道，在一个最荒凉的时代中啊，往往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会得着什么？得着从神来的真正话语的启示。你就像以斯拉一样啊，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后来变成一个什么通晓天上神律法的一个大文士啊啊！那所以呢，时代荒凉，但神的儿女们要重视神的话语，仰望主在这里给我们里面有真的启示啊！所以这也是神在一方面是一个应许，也是一个祝福，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追求啊！的确我越来越发现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只有当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真的知识，我们有分辨力，我们才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假的知识都不行的。然后到最后一节啊，你看见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？唯耶和华在他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现在遍地都是偶像，对不对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荒凉中啊，才产生什么真实的敬拜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时候啊，外面看起来情况很乱的时候，却产生一般真正在灵和诚实里面敬拜神的一般人。就我碰见一些在患难中的圣徒，他们都跟我讲，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们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孙弟兄，不用担心，感谢主，这个环境可以把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把它炼尽，叫敬拜变得更纯洁。”哇，你看见，真是认识神的手。所以今天假设没有这些外面的环境的话呢，就我们里面对那个真诚的敬拜还没有爱慕呢，对不对？ 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情况临到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三句祝福的话语啊，在这个对今天在黑暗时代中的圣徒是重要的提醒。那第一个什么？因信而活啊，因信而生啊，信心而生。第二个呢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洋海一样，充满遍地啊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在全地都可以找到这个神的这个真知识。然后第三个呢，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啊，全地都当肃穆敬拜。所以他是描述的一个真正的敬拜神的光景。所以这三件事情呢，也是我们末后时代中圣徒里面重要的提醒啊，所以叫我们能度过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。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，哈巴谷书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预言的哈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。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啊，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哈，这个哈巴谷他呢，他的祷告用琉璃歌，等于是一首歌啊，他祷告他用唱的，好像是他这个不是祷告，他是唱的一首歌一样的啊。那么这首歌非常美丽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其中的一些的话啊。那么他一方面呢，他敬畏神啊，他敬畏神。哇，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以后啊在这些年间呢，那么希望你做一点复兴的工作啊，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。这个话谁用过啊？新约圣经里面的雅各用过啊，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就是原来是哈巴谷的话啊。所以这是这个哈巴谷啊，在神面前对神有产生这样里面的一种的敬畏啊，在敬畏中仰望神的这个复兴。然后呢，他就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神的威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啊，对神的认识也是我们里面重要的追求。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够认识啊！你想，你对神的认识有像哈巴谷这样吗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吗？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啊！我们里面有这么样开阔的一种荣耀的光景吗？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呢？啊，这个提曼呢，那么好像指的以东人啊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上次讲过，这个以东是指的肉体说，这个巴兰山呢，是从大概从西乃山那边来的。所以就讲到我们神在那个最荒凉的地方显出他极大的荣光出来了。然后他这里来个细拉，对不对？叫你好好的仔细想一想啊，细拉想一想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啊！这对神是何等样的一个看见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里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我想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出发啊！所以这个无论瘟疫也好，热症也好，这都是神能控制的东西。是神用来做审判的东西。哇，他站立凉热大地啊，观看赶散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候一样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他仍旧是与古时一样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的神啊。他我看见古山的这个古山，大概指的古诗人啊，这个非洲那边古诗那个。黑色的帐篷啊，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啊，耶和华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啊，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说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然后细拉一下， 你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见你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汹涌翻腾，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，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所以把它读一下呢，你知道这个哈巴谷里面有个何等样的看见啊！因为我要讲我也讲不出来，所以我把它读一遍给你听啊，你就知道哈巴谷所看见的神是何等荣耀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是哈巴谷所看见，也是我们所信的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有显出这样的威严，显出这样的荣耀吗？我只记得我蒙召的时候啊，1968年啊，我在一个屋顶上面祷告的时候呢，好像里面有一点点这么一点荣光的显现，那一点显现我都受不了了，都感觉到啊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巴谷所看见是更是何等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。到今天呢，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虽然信神不在意，也不觉得我们的神有多伟大，也不觉得这个我们他有多少多少的祝福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主面前不够追求啊，我们都是顺着水流走，今天管他过一天是一天了，将来到主面前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态度。不，弟兄姊妹，在今天你就应该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要像哈巴谷一样，对于这个时代的情况有一个认识，对于神的作为有一个认识，那么我们在里面能参声祷告，我们真是能够在守望楼上面仰望啊！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哈巴谷的预言中还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仇敌家长的头被打破了啊！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，这个在什么时候打破的呢？就主耶稣在加略山上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让仇敌受了死伤，圣经讲重要的死伤。所以难怪你看到启示录看见七角石头啊，有一个头死掉了，那个就是这个仇敌家长的头被打破了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了，今天呢我们觉得黑暗的势力很猖狂，仇敌的势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那个头已经被打破了。我有弟兄们讲，他好像那个大蛇一样，那个头被打死了，那个嘴巴尾巴甩起来还是蛮厉害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这个撒旦的这个大龙啊，嘴尾巴这么甩一甩的，我们也受不了啊，弟兄姊妹们。但是呢，这个权势已经是被毁的，所以哈巴谷已经看见这个了啊。巴望主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啊。那么他说呢，你把他的头打破了，把露出他的脚跟呢所以他无所隐藏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了啊，神把仇敌掳来，把他展示给所有人看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撒旦所有的诡计，所有的败坏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知道败坏的性质，因为神已经把黑暗的势力把它整个弄出来了啊。所以呢，当他在这里呢听见神的声音呢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神实在太圣洁了。你要真正遇见主啊，你就是这么一个经历。我想我们很少人还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骄傲，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什么，真是很可笑的。你没遇见过主，你真正遇见主，你就是这样。你看但以理遇见主就软弱像水，使徒约翰一看见主马上趴在地上死了一样的啊，因为天然的人在神跟前是站立不住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里呢，这个哈巴谷也经历这个事情。他说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。你们没办法，神定规的，你祷告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祷告说，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也是很矛盾啊。你要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呢，还是你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祷告的？ 如果越来越好，那么主回来日子就单延了，对不对？他越来越坏，主回来就越来越快。你怎么祷告呢？今天我们也不能祷告，就是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大家起来祷告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坏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人这样说。所以呢，你尽管祷告求神祝福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？神定规了，你不能更改的。神已经说了，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地上的光景将要非常的败落。你再怎么祷告，扭转不了这个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先知的一个感觉。但是呢，他后面呢，马上你看见充满信心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呢，这个我不解释了。我们把17节到这个19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但愿这成为我们的信心啊！大家一起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高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啊，这个你也不需要唱太大声，丝弦的乐器弹弹就可以。这表明什么呢？在神跟前充满信心啊！感谢主，哈巴谷这位先知所得着的一个启示，不仅对当代的圣徒们是个激励，对末后时代我们处在大患难要临到的时期，是非常的鼓舞。愿主借这话激励我们。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你因受死的苦已经被父神用右手高举，如今你在宝座上，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全能牧养你自己在地上的教会。虽然我们在败坏的天性中，我们常常有得罪你的事，但是父的管教在我们身上仍就要使我们达到圣洁。所以愿我们在你面前能有智慧，知道怎样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。特别今天这个世代已经开始进入末世，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正像先知所描述的光景一样。主啊，这个世界是要接受你的审判的，但愿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因信心活在你的跟前，让我们能追求那个真实的认识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实的敬拜。主啊，保守我们活在你的跟前，但愿我们能够像哈巴谷一样有充足的信心，在这个患难要临到的时候里面有信心，知道神是我们的力量，并且他能保守我们，像母鹿的蹄一样能稳行在高处。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爱戴归给你。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